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美国指克里米亚仍然是乌克兰的一部分。普习将会面，美国官员担心中共提供俄罗斯致命武器。美国、德国和波兰协商联合军演。美国对以巴承诺避免进一步暴力冲突表示欢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开幕，聚焦中俄同侵权。美国两党议员纽约聚会，抗议中共跨境执法。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俄罗斯非法吞并克里米亚九周年之际，美国星期日宣布克里米亚半岛仍然是乌克兰的一部分，但是表示更紧迫的关注是基辅军队重夺莫斯科在长达一年战争中所夺取的土地。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 NBC 的会见媒体节目表示，虽然现在没有进行和平谈判，乌克兰亦都可以决定什么是胜利或者可以接受的外交结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年表示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在美国对战争进入第二年的另一项评估，中央情报局局长帕恩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全国节目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他的军队迫使乌克兰屈服的能力过于自信。星期日，英国国防部表示一支精锐的俄罗斯步兵部队在乌克兰受到重大损失。上星期六，欧盟同意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英国金融时报星期日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说，中国正考虑运送100架无人机以及其他致命武器给俄罗斯。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国在刚刚届满一年的俄乌战争之中提高支持俄罗斯的意愿。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帕恩斯表示，美国先前认为中国不是太愿意提供致命武器等援助给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但是在得到新的情报资料之后，已经在这个月改变评估结果。帕恩斯星期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访问的时候说，美国确信中国领导阶层一直有考虑向俄罗斯提供致命装备，但是他亦都表示北京当局仲未做出最终决定，目前亦都没有关于实际运送致命装备的证据。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日说，美国会持续利用私下高层外交渠道警告北京当局提供致命武器给俄罗斯的后果。布林肯上星期在德国慕尼克安全会议和中共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会面那阵，亦都已经敢做。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斯26号透露，华盛顿正在同柏林同华沙协商在波兰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事宜，嚟应付俄罗斯对北约东部边界的威胁。德国之声报道，皮斯托里斯接受德国公共第一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强调，在同乌克兰接壤的国家进行军事演习，将会向北约盟国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非常明确的信号。他说，相关演习目前正在考虑之中，但是就没有提供任何其他细节。皮斯托里斯说，北约组织远远没有普京认为那么脆弱，并且指出北约比起俄军在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前变得更加强大和团结。 美国星期日对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官员在北约会谈，承诺防止进一步的暴力表示欢迎。法新社消息说，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官员星期日罕见地在约旦进行会谈，双方承诺避免进一步的暴力冲突，但是在会谈期间又有两名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被杀害。会谈在约旦南部红海港口城市阿哈巴举行，与会代表包括埃及和美国官员以及约旦官员和联合国中东和北非事务协调员麦格克。会后的联合声明表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员表示他们将会密切合作以防止进一步的暴力，并且重申有必要致力于缓和局势。声明并且表示，东道国约旦以及埃及和美国都认为以巴双方达成的这些谅解标志着双方在重建和加深关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美国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日在一份声明表示，以实际行动落实这些承诺至关重要。他并且特别感谢近几个星期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和埃及总统塞西为确保会谈成功所发挥的作用。100多位国家领导人和部长星期一参加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今次会议为期超过5个星期，将会由星期一开始持续到4月4日为止。会议将会努力应付很多问题，包括俄乌战争、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对异见人士的镇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暴力行动，以及怎样巩固埃塞俄比亚和平协议等。此外，西方官员亦都正密切关注新任联合国人权专员福尔克尔替尔克对北京的态度。美联社指出，在今次的会议，美国可能试图就中共镇压香港民运人士、对西藏的长期压迫，以及被指控在新疆侵犯人权向中共施压。基辅同盟友对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阿里布科夫的参与感到不满，他将会在星期四在人权理事会发言，预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在同一日透过视像致辞。上星期六，美国众议院和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和两位分别属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该委员会成员参与多个华人、藏族人、维吾尔人、民主和人权团体一起在纽约中国城举行抗议中共境外执法的集会。集会地点在被联邦调查局 FBI 调查的中共设在海外的警察站之一纽约长乐公所前面。共和党籍佛罗里达州众议员邓恩表示，当中共境外执法嗰阵，受害的不单止是中国人民，而且仲包括美国人民。加拉格尔表示，美国国会只需要确保 FBI 拥有应付中共跨境执法威胁的培训和资源，不单止在首都的 FBI 总部，而且在全国各地每个地方 FBI 的办事处。2023年1月成立的美国众议院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宗旨是调查和提交关于中共经济、科技和安全发展以及美国竞争的政策建议。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中情局局长说，伊朗核计划进展令人担心。中情局表示，习近平和军方高层已经开始怀疑入侵台湾的能力。跨党派议员呼吁拜登政府禁止飞越俄国领空的班机在美国起降。中共俄罗斯制肘20国财长会议没有联合声明。佛州州长杨金将签署法案禁止中共购买农电。疾控中心表示，柬埔寨禽流感确诊妇女非新型病毒株。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据中央情报局局长帕恩斯在 CBS 星期日播出的访问中说，伊朗的核计划正在以令人担心的速度发展，而这个发展确实令人非常不安。帕恩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日名叫《面对全国》的这个节目中表示， 伊朗已经取得好大进展，如果他们选择越过红线，只需几个星期就能够提炼到 90%。 但他强调，美国不认为伊朗最高领袖哈美尼已经决定恢复发展核子武器的计划。他说，这项计划我们研判他们已经在2003年年底暂停或者停止。他还表示，伊朗在实际发展武器的能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在浓缩铀提炼的进展以及能投放核武的导弹系统方面正以令人担心的速度成长。而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俄罗斯提议协助伊朗的核弹计划。派恩斯强调，美国认为莫斯科正在考虑提供战机给德克兰当局。据中情局局长派恩斯在星期日指出，俄罗斯在过一年乌克兰的战争里面加剧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军方高层对于中共军队是否能成功入侵台湾感到疑虑。他在节目中讲到俄乌战争对中共入侵台湾企图的影响。他还说，我们的判断至少是习近平和他的军事领导层今日对他们是否能够完成这个入侵表示怀疑。派恩斯认为，中共使用武力的潜在风险可能会在这十年及十年以后进一步加大，因此美国需要保持非常仔细的关注。他强调，即使军事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美国亦都要认真地对待习近平在最终控制台湾方面的野心。他还讲到，我们确实知道，正如已经公开的这样，习近平已经指示中共军队在2027年之前做好入侵台湾的准备，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决定在2027年或任何其他年份要发动入侵。据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民主党籍主席梅南德兹和共和党籍重量级议员李契近日呼吁拜登政府应该公开强力劝导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不要搭乘飞越俄罗斯领土的班机来避免安全风险，同时表示应该禁止飞越俄罗斯领空的中国和其他国家航空公司在美国机场起降。梅南德兹和李契在写给国务卿布林肯和运输部长布塔朱吉的信中说，当前情势下的一个衍生现象，就是比起其他和俄罗斯往来国家的航空公司，美国的航空公司已经陷入竞争劣势。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都收到了这封信的副本。当前美国的航空公司是从美国中转南韩仁川飞往中国上海，而中国的航空公司即是可以经过俄罗斯领空直飞美国。美国航空协会亦都认同这封信，强调了业界长期关切的飞越俄国领空一事，这个令到美国的客运及货运航空公司直接陷入竞争劣势。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已经在星期六结束，但是由于中共和俄罗斯两国反对而未能发表联合声明。东道主印度最后只是发表了主席摘要和成果文件。主持会议的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在记者会上说，联合声明中有保留去年11月20国集团巴厘岛峰会宣言的两个段落。印度媒体则指出，除了这两段主席摘要和成果文件的其他叙述都获得了所有成员国的同意，而去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 G20 领导人峰会，普京并没有参加。出席峰会的习近平当时签署了带有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无条件撤出言论的宣言，而这次在印度召开的 G20 财长会议上 中共已经拒绝签署带有这样言论的声明，引发外界关注。据弗吉尼亚州共和党籍州长 Glenn Youngkin 星期日表示，他将签署一项两党法案，阻止中共购买该州的农田，包括 Quantico 和五角大楼等军事设施附近的农田。法案的发起人共和党州参议员 Richard Stewart 表示，外国对手目前在全美一共大概有160万英亩的农田。 Youngkin 在周日早间期货节目中说，在弗吉尼亚州，他和州立法者正在坚强地挺身而出来对抗中共。他说，我们要确保我们的农田不要被中共收购。他强调，中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统治世界。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以牺牲美国为代价，正在使用一切可能的途径，包括拔剑弩张的军队，到用气球和 TikTok 进行监视，并试图通过使用特洛伊木马方式来渗透经济供应链，比如他们精心密谋的和福特汽车公司合作。而新的法案现在已经在两党支持的基础上通过，他亦都将如期签署。根据一项近日受到关注的病例，柬埔寨一名11岁女童日前感染 H5N1 禽流感死亡，她的父亲之后亦都验出了阳性。针对这个案例，美国疾控中心星期日表示，这两个人感染的是柬埔寨当地的禽流感病毒，并非之前担心的新型病毒株 2344B 分支。柬埔寨上个星期通报的这两宗案例，令人担心是否是 H5N1 禽流感新病毒株所引起，但是检验发现并非是这样。2020年出现的 2344B 分支近几个月来在野鸟和家禽中造成死亡数创新高，还造成哺乳类动物感染，引发全球高度关注。美国疾控暨预防中心的声明中说，柬埔寨卫生部进行初步基因定序，这对妇女感染的是 H5 分支 2321C， 而 2321C 在柬埔寨的鸟类和家禽中已经传播多年，偶尔会感染到人类。疾控中心表示，正在对来源进行调查，目前还未发现人传人的迹象。
这个礼拜是冬季风暴导致美国近25万人停电的同时，中部地区又遭受龙卷风袭击。礼拜一凌晨，俄克拉荷马州的部分地区一直处于龙卷风警报之下。国家气象局表示，至少已经发现了另一宗龙卷风。从加州到麦歇根州，近25万名公共设施用户断电，在加州受罕见的暴风雪影响，尽管礼拜日很多地区已经恢复了用电，但礼拜一早上仍然有超过46000用户停电。国家气象局表示，一些地区预计仍然将有强降雪。旧金山礼拜六经历了创纪录的低温，国家气象局警告萨加曼道的居民礼拜日至礼拜三避免出行，因为在礼拜六之后该市将再次迎来雨雪。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一特访乌克兰，耶伦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其他主要政府官员，重申了美国总统拜登一个礼拜前在基辅作出的保证。耶伦表示，从美国承诺提供的$99亿经济和预算援助中，首先援助12亿5000万美元给乌克兰。自俄乌开战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130亿美元的经济和预算支持资金，而最新的拨款将超过140亿美元，预计到9月30日还将增加86亿5000万美元。作为美国预算立法的一部分，国会去年12月批准了450亿美元的新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资金。耶伦礼拜一说，美国正同盟友通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以及与世界银行、 欧盟委员会和七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合作，保证乌克兰的基本基础设施和供应链运作。乌克兰西部克梅利尼茨基市的市长席姆齐申星期一表示，俄罗斯今日早上以伊朗制无人机发动攻击，造成这座城市两人死亡、三人受伤。乌克兰武装部队表示，莫斯科部队在晚上部署14架见证者无人机，被乌克兰军队击落11架。首都基辅市军事行政部门首长说，有9架无人机是在基辅上空被击落，当地无伤或基础设施受损的消息。《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根据近期提供给白宫与国会重要成员的机密情报文件，美国能源部认为 COVID-19 大流行最有可能在中国实验室泄漏。上述情报出现在国家情报总监何恩斯办公室一份2021年文件的更新内容中，该部门从之前的尚未确定病毒是如何出现的改为得出结论，新冠病毒可能因中国实验室事故而向外传播。美国情报界由18个机关构成，包括能源部、国务院、财政部内所设办公室。其中8个机关和国家情报会议一同参与追查 COVID-19 大流行起源。 FBI 此前得出的结论是，有一定信心相信新冠大流行很可能是实验室泄漏的结果，并且至今仍然坚持这一观点。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猎鹰9号火箭运送宇航员前往国际太空站任务，今日在发射升空前一刻叫停延期。官员表示，主要是受到地面系统问题影响。 NASA 在推特发文宣布，今日的 Crew 6任务取消，发射日期将择日再定。这次猎鹰9号原定运送的4名宇航员分别是 NASA 的波温和霍伯格、俄罗斯宇航员费德耶夫，以及第二位来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宇航员尼亚迪。他们原本预计在国际太空站留6个月时间。星期一，百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和部长将参加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对于中俄侵害人权的指控将成为会议焦点。该会议超过5个礼拜，将从星期一开始持续到4月4号为止。会议将努力应对很多问题，包括俄乌战争、俄罗斯和白罗斯对异见人士的镇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间的暴力行动，以及如何巩固埃塞俄比亚和平协议等。基辅呼吁应建立一个特别法庭，起诉俄罗斯入侵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并表示该机构对确保俄罗斯承担罪责至关重要。各国仲将密切关注自10月以来联合国人权专员沃尔克特克如何谈论中共。他的前任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被人权团体批评为对北京过于软弱。美联社指出，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可能针对中共镇压香港民运人士、对西藏的长期压迫，以及在新疆侵犯人权向中共施压。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一月成屋签约销售指数环比意外大升 8.1%， 创2020年6月以来的最大升幅。一月亦是成屋签约销售连续第二个月环比上升。成屋签约销售指数是基于合同的签署时间，而不是好像成屋销售那样基于合同结束的时间，是衡量签约房屋动态的指标，它被用作为房地产动态的领先指标。最新的数据意外强劲，是因为按揭贷款利率在一月下滑。不过美国房地产市场仍然整体处于弱势，一月成屋签约销售指数同比大幅下降 22.4%。NAR 首席经济学家 Lawrence Yuan 表示，12月和1月按揭贷款利率下降，增强了买家的负担能力，房屋销售活动有望在今年一季度筑底，然后才会出现增量改善。不过预计要等到2024年房屋销售才能够出现年度增长。 围绕拜登政府学贷减免的法律诉讼，在耗时多个月之后进入到最高法院。礼拜二，最高法院将就总统拜登的学生贷款减免计划举行听证会，公众可以在美东时间礼拜二上午十点通过法院网站同步收听这一场两个钟头的辩论。美联社称，目前最高法院正在听取对该计划的两大反对声音，一个涉及提出诉讼的六个共和党领导的州，另一个就涉及两名学生提出的诉讼。根据拜登政府的讲法，该计划使4300万贷款人有资格获得部分债务减免，其中2000万贷款人的债务可以完全免除。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该计划将在未来30年内耗资约4000亿元。去年11月，由于德州地区地方法院裁定学生贷款减免计划违宪，并发布了阻止令，教育部被迫停止了该计划。英国同欧盟礼拜一就北爱尔兰的贸易安排达成一项协议，解决了英国脱欧后遗留下的贸易安排关键问题，这个将为伦敦和布鲁塞尔关系的新篇章铺平道路。英国首相辛伟成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签署协议后，在温莎举行新闻发布会，他们在新闻会上说，双方已经同意消除英国与北爱尔兰之间任何意义上的边界。英国2020年2月1日脱离欧盟，但双方签署的北爱尔兰议定书引发持续分歧。英国脱欧协议规定，对从英国其他地区前往北爱尔兰的一些货物进行检查。北爱尔兰民主联盟党认为，这些检查实际上在爱尔兰海设置了一个边界，使其处于孤立状态。新的协议旨在放宽这些限制。礼拜一，日产汽车提高了电动车型的全球产销目标，并表示将在美国兴建第二座电池厂，达成电池和矿物供应链的本地化。日产的目标是截至2023年，油电混合和纯电动车在全球销售占比提升至 55%， 此前的目标是 50%。在去年第三季，该公司电动车只是占日产全球销售的 13%。 日产计划在2030年度之前推出27款新的电气化汽车，其中19款是纯电动车。首席运营官古普塔礼拜一表示，在2026年之前将美国的电动车生产本地化，以遵守美国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的补贴要求。除了在田纳西州士麦那的工厂生产电动汽车外，日产公司还计划在同一州的德克尔德工厂制造电动动力系统。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东亚紧张局势陡然升温，根据最新消息披露，日本政府为了增加打击敌方导弹基地的反击能力，正式宣布采购多达400枚美国制造的巡航导弹战斧。外界认为，这次日本采购美国制造的战斧巡航导弹，对目前的东亚局势将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当前日本在面对中共在台海的军事威胁的时候，已经开始转守为攻，这个是日本建立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具体行动，更显示日本已经迈出了与北约军事合作的第一步。综合媒体报道， 据日本时事通讯社27号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日本政府将计划采购400枚美国制造的战斧导弹。据悉，之前日本政府在2023年的年度预算案里面已经列入2113亿日元，大约为109亿元人民币，用于采购战斧导弹。这次采购的战斧导弹预计将在2026年开始列装自卫队。日本仲考虑同美国磋商能不能够将部署时间提前。据资料显示，巡航导弹战斧是美国主要的精确制导巡航导弹，使用全球定位系统 GPS 卫星信息，可以精确摧毁目标。自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投入实战以来，已经在无数实战中使用，彰显了其高性能。而第五批战斧于2021年3月推出，改进了导航和飞行中锁定目标的能力等。美国海军在2021年3月25号收到了首枚 Block V 型战斧巡航导弹，其射程扩展到2414公里，最大速度大约为每小时550英里。低空飞行雷达探测很难发现，同时由于涡轮风扇发动机释放出的热量很少，红外线探测亦很难发现。另外，外界注意到根据战斧巡航导弹将近1500公里的射程，它不单只能够覆盖北韩全境、俄罗斯远东地区，还能够将中国西安、长沙、武汉等内地城市纳入打击范围之内。而日本政府采购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意味着当前日本政府攻防兼备的国家军事战略已经定型，彻底抛弃了二战之后的专守防卫政策。对此，中共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国际问题专家杨丹智说，日本采购美国制造的战斧巡航导弹有双重含义，一方面通过向美国采购，日本向外界释放信号，表明美日同盟非常牢固，双方在安全方面互相支援、互相助力。另一方面，从去年年底日本发布的安保政策三文件来看，日本的防卫理念发生重大变化，强调拥有反击能力。日本政府这次计划从美国一次性采购战斧巡航导弹，亦表明凭借这些装备将具有抵御敌国的反击能力。另外，资深媒体人庞中指出，日本决定一次性引入400发美国制造的巡航导弹，是日本在一个动荡的世界中对本国安全的承诺，为维持既有的国际秩序、应对中共和北韩日益增长的压力和军事野心。今年1月，日本和北约双方确认了在网络、太空和虚假信息对策等领域进行合作，双方都认为印太和欧洲的安全保密不可分，并商定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接下来，日本还将设置独立的北约政府代表部，定期参加北约决策机构北大西洋理事会的会议等，作为和平伙伴的合作承诺。最后，有观察人士评论说，日本装备战斧仅仅是个开始，如果将来台湾、印度和越南亦装备战斧，那才是中共当局真正的麻烦。这几年中共的外交成果之一，就是将一直沉默的日本被逼出来了，让亚太的模糊空间没了，这个亦导致中日双方关系改善的空间将彻底没了。中国正在逐步走上战时状态，台海战争虽然没有开打，但各种展示准备却在度密锣紧鼓地进行。中共日前低调宣布，军队在战时可调整适用刑事诉讼法，执行司法部门的职能。分析认为，中共此举释放备战信号，目的是一旦台海开战实施军管，当局将以此应对内部的军变和民变。 综合媒体的报道，中共全国人大官网近日发布关于军队战时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部分规定的决定。按照上述规定，军队在战时可以开展刑事诉讼活动，执行强制措施、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司法职能，决定自2月25日起施行，具体实施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早在去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就印发了关于军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规定话，这个对确保部队安全稳定起到有力促进作用。时事评论人周晓辉在大纪元撰文分析指出，上述规定和决定的出炉是中共高层备战台海战争的又一信号。中共高层没办法排除战争中军队出现叛徒、逃匿和投敌的情况。毕竟军队的杂音、不忠诚的现象自中共二十大之前至到现在都没有消除。他认为中共军方和人大联手推出上述规定，是为了确保防范战时军方人员所谓的背叛、泄密中共机密军事情报，并为处置战争中的被俘虏的人员提前做准备。另外，除了防范军变，亦有评论认为这个军队战时刑诉法亦在为潜在的民变做铺垫。对此，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指出，军队在战时可以将公检司法所有权力全部揸在手里面，一步到位走完所有程序，军队独自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而中共当局应用战时刑诉法对付人民，绝非危言耸听。因为中共每逢遇到政权严重危机的时候，对老百姓大开杀戒，从来都不手软。不过至于中共军队的权力将会达到什么程度，官方说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亦就是说最终由习近平讲了算。对此，唐正远说，未来中国什么时候进入战时军管状态，军队什么时候接管整个司法大权，基本上是由习近平一句话决定。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披露，对武汉肺炎疫情的起源，美国能源部从不确定转向推断最有可能是从中国实验室泄漏。这个和联邦调查局的看法一样，多名共和党籍国会议员马上表态说，北京当局和大型科技业等有心人士长期掩盖真相，呼吁追究责任。共和党参议员柯顿发推文说，重点是在于追究中共的责任，让这类事件不再发生。参议员霍利亦说，美国人应该获得疫情源头相关的事实全貌，不要再掩盖真相了。他说将会再次提出法案，让美国政府向民众公开关于武汉肺炎病毒的情报。共和党众议员德格斯说，美国人从疫情爆发的第一日就知道这个事实了，不幸的是科技巨擘和政府将消息压下来。众议员乔丹亦嘲讽说，现在美国政府终于都了解美国人一直以来都知道的事。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麦丹尼尔说，科技巨擘过滤实验室泄漏武汉病毒的资讯，政府必须对中共和科技巨擘追究责任。美国能源部发言人26号发声明说，能源部支持专业情报人员针对疫情源头进行全面、谨慎和客观的调查工作，这个也是总统拜登下达的指令。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当日向 CNN 表示，情报界存在多种观点，成员就现有事证推断出正反结论。还有人认为目前掌握的资讯仍然不足以确认事实。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7号声称，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不应该被政治化，有关方面应该停止翻炒实验室泄漏论调以及抹黑中国。 美国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 Dan Sullivan 星期日在 NBC 说，国会需要就新冠起源举行广泛的听证会。他并且说，中共已经设法威胁其他国家，不让他们质疑新冠病毒是不是自然出现的。他说，这个是一个不介意站出来向全世界讲大话的国家。下面是本台记者王瑶的采访报道。前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日前说，中国人口多，由于老龄化，养老金容易出现缺口，未来需要个人养老金来补充。有评论说，中共一直以国家养老为名实施低工资制，现在钱挥霍完了，再推行个人养老金就是一种欺骗。据界面新闻报道，周小川25号在财经杂志主办的第五届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说，中国人口多，同时养老金面不断扩大，高龄化令到养老金资金储备很容易有缺口，国家统筹安排的养老金只能够保基本，不会太高，养老金的缺口需要依靠个人养老金加以补充。据网易报道，目前中国养老保险体系主要包括三支柱。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目前覆盖的人数已经达到 10.4 亿。第二支柱是企业和职业年金，截至2021年年底，两项年金参加职工7000多万人。第三支柱包括个人养老金和其他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务。目前中国的养老金主要是以第一支柱为主。据江西鹰潭社保公众号的养老金发放正能量文宣稿，不小心市民说，农民和机关人员每个月的养老金相差高达40多倍，机关退休人员平均每月的养老金高达5080元，企业退休人员平均为2368元，城乡居保人员只有207元，农民则按照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每个月123元。网易披露说，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最新或2022历届显示，最新或2022历届有19个省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不抵支。财政部就曾经公布信息透露，2021年第一支柱基本养老金缺口达到7000亿元。根据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研究报告，这一缺口在未来10年将达到惊人的8万亿至10万亿。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26号对本台说，中共一直以来实施的是计划经济承袭来的低工资制，说是国家养老。李元华说，如果好像西方这样，那你要将工资发到劳动者的手里面，你才能够达到良性的。中共将这个钱扣在自己手里面任意挥霍，现在钱被用完了，就开始说要个人去交养老金，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骗术。中共任意地将很多亿的非洲的借贷全部免了，他的高官去大量地贪污腐败，这些钱完全是应该纳入整个社会的良性的需要里面，中共不能够达到一个完善的社会制度。近日中国各地实施新的医保改革，多地削减了医保个人账户的现金额度，引发武汉、大连、广州等多地的民众上街抗议。北京市民张炎说，好像开的士的送快递的就做一日给一日钱，就自己买一个保险，将来有保险。通过这几次事，武汉老太太啊、大连啊、上海啊，大家就觉醒了，好多年轻人不交社保了。李元华说，目前中国经济倒退，失业人口增多，中共将整个国家搞到千疮百孔的，社会可能会有更大的动荡，希望中国老百姓做好心理准备。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聚焦中国，彼得波兰军演抗俄，普京亲揭下一步，可能爆大规模警民冲突，华兴资本老板失踪被中共调查，阿根廷成为国际足联奖项最大赢家。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7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召开会议，将处理包括俄罗斯被控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行与中共侵犯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权等系列问题。评论认为，全球每个人都有责任为保护的人权付诸行动。路透社报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从2月27号到4月4号召开。会议期间，超过100位的各国元首与部长与会。很多国家将设法延长联合国一个调查机构任务期限。这个机构的设立目标就是调查乌克兰发生的暴行。除了乌克兰的状况，各国亦将密切关注去年10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克将如何处理中国维吾尔少数民族的问题。对此，资深媒体人安青接受本台专访时话，这次人权会议正是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周年之际，对制止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人民犯罪有住深远的意义。特别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还包括中国侵犯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权问题被重新提起，这个对中共来说又是一次煎熬，同时对习近平和普京亦是一次震慑，这个又是一次西方民主阵营与共产独裁阵营的较量。去年联合国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共拘留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可能构成违反人道罪。安青表示，去年8月31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在离任前最后一刻发布备受瞩目的新疆人权报告。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报告是对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公开的致命一击，让国际社会从中共对外粉饰的经济发达的盲区中走出来，越来越清楚中共的邪恶本质。当全世界都看透它、抛弃它的时候，它的政权自然就不被国际社会所公认了，它的政权也就很难维持了。当日美国驻人权理事会大使泰勒对现场记者表示，华盛顿将持续聚焦中国，并正就相关议题进行会谈。安青认为，当下整个世界处于日益混乱的时刻，它带给我们的首要教训是，我们的道德层面是不是发生问题，我们是不是需要重新思考世界上的权力的行使方式。每一个政府和每一个个体都有机会，而且有责任为保护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的人权付诸行动。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美国、德国、波兰商讨联合军事演习事宜，以因应俄国对北约东部边界的威胁。德国国防部长托瑞斯表示，三方已定在与乌克兰接壤的波兰举行军事演习，这个将对普京发出明确的信息。对波兰、波罗的海、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来说，能够看见德国以及美国等北约成员共同履行防御义务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早些时候，第一批由波兰提供的德制炮二坦克已经交付乌克兰，这个是西方国家提供的主战坦克中的首批。24号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访问基辅期间表示，波兰将在不久的将来提供更多坦克，并为乌克兰飞行员提供有关 F-16 战斗机的培训课程。据德国媒体报道，柏林方面已经同意再提供四辆炮二坦克，这个使德国国防部计划交付的这款现代化主战坦克数量从14辆增加到18辆。另外，乌克兰军方表示，26号乌军在顿涅茨克北部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25战斗机，并俘虏了其飞行员，该地位是欧洲最大的焦炭厂之一，一直是乌克兰钢铁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日这家工厂遭到俄罗斯毁灭性的袭击。据顿涅茨克地区人民代表穆萨马哥莫夫说，乌军击中苏-25的做法 是对等的回应，称赞军方进行了快速反应。俄媒27号报道，普京在专访中指控西方企图瓦解俄罗斯，并表示进一步考量北约国家的核武能力，并称是为了保护俄方国家安全和战略稳定，并警告一旦西方计划得逞，俄罗斯民族恐不复存在。他还暗示按照西方的意图走下去，俄罗斯可能分裂成地区族群。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希尔认为，普京多次提及核武是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终极心理武器，而核武在政治上非常有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史塔洛亚亚指出，普京喜欢宣称俄罗斯人的生存受威胁，并坚称乌克兰是俄国世界的一部分，但这样的主张并不能够说服西方社会。27号，河南安阳画院发生大规模警民冲突，起因是当地一年轻女子被丈夫连斩八刀丧命。26号晚上，特传女方尸体被村委和警方偷走，导致大量愤怒的村民前往男方住所讨要说法。过程中，村民推翻现场的警车，将警车装扮成灵车，还将警车轮胎放弃。24岁的河南安阳画院女子杨某芳20号被张某豪斩死，随后张某豪被逮捕。杨某芳死后，婆家没有对尸体进行善后安葬，布尸五日后，其娘家人将尸棺拉到张家住宅内，并用砖头封门砌墓。北京时间27号晚，传言当地村委和警察将女子尸体从棺中偷走，并软禁了受害人的家属，导致群情激愤。冲突现场有人将女子遗像和挽联挂在警车上，警察采用了各个击破的老办法，将抗议的民众从抗议人群中拉走，躲在人少的地方对其进行殴打，还有警察一路沿街向民众喷洒辣椒水，而另一群民众紧随其后响到录制和直播。根据抖音网友发布的视频，当晚有大量警力前往事发地杨八刀村增援，周边大量群众前往围观。事发地杨八刀村已被断电，非公务车辆全部被要求掉头，所有直播都会在几分钟内被吓断。抗议事件发生后，愤怒的村民冲入杀人嫌犯家中打砸，嫌犯住宅亦发生了火灾，事件再度升级。知情人爆料话，杨某芳婆家比较有钱，老爷是包工头，县城亦有两套房，而杨某芳从小就没了父亲，婆家看不起他，迎娶杨某芳时给了80,000彩礼，但是杨某芳只带回60,000，这亦导致了婆家心生厌憎。而丈夫是个孖宝男，上班的工资交给婆婆保管，每个月只给他几百元生活费，杨某芳就做老主卖，做网红赚一些钱。据讲杨某芳被丈夫杀害的时候，老二还在怀中暴雨。有村民说，张家正在逼杨家签谅解书，杨某芳的哥哥亦被逮捕。有传言称，嫌犯敢如此的嚣张，是因为其亲属是警察、财政局长、院长，收买警察打压受害人。亦有网民在社交平台上留言说，婆家能够嚣张是有原因的。最近颠覆三观的三个新闻火辣，不结婚被追求者斩，结了婚被丈夫斩，离了婚被前夫斩。观众朋友，你怎样看这些现象的呢？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讲一下你的看法。中国著名科技企业家华兴资本创办人包凡本月稍早被爆失联，引起了中国金融科技业关注。目前他失踪两个礼拜后，他的公司本月26号披露，包凡正在配合中共当局的调查。2月27号，根据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消息显示，在香港上市的中国金融集团华兴资本，在26号晚间发布公告表示，其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包凡目前正在配合中共政府有关部门的调查，但并未透露其关于调查的相关信息。 据悉52岁的包凡是华兴资本的创办人，该集团是一家专门从事科技投资的大型中国民营投资银行，曾操盘几家数字巨头的首次公开募股，其中包括电子商务专家京东，还在2015年推动滴滴和快滴合并。对于包凡在本月16号传出失联，引起了投资人及市场担忧，股价重创近三成。在这个之前，该公司内部人士猜测事件或与其前任总裁、前工银国际董事长丛林在去年9月被政府调查有关。据财新网报道，华兴资本的董事长丛林在国有银行、工商银行的工作进行调查后，在去年9月被当局拘留。然而事实上，中共政府近两年多来对科技公司进行一系列打击监管，缩整企业高管，包凡的失踪亦是北京展开反腐行动以来最新的一起。对此，法新社对此评论指出，近年来北京当局发起了一场反腐斗争，很多商业巨头因此入狱，特别是在金融和新技术领域。另外，上海交通大学金融系教授李南亦表示，华兴资本的遭遇凸显了一些中国公司的关键人物风险，该风险指的是公司过于依赖某个关键人物。2月27号，法甲豪门巴黎圣日耳曼的两名巨星美斯和姆巴佩各做2022年国际足联最佳男子球员奖，另一位竞争者是去年的金球奖得主本泽马。颁奖典礼在巴黎举行，在过去的两年来，波兰球星罗伯特·莱曼多夫斯基连续获得这个奖项，但在今年，多家英文媒体提前预测到美斯带领阿根廷队在卡塔尔战胜法国队后是这个奖项的热门人选。在当日晚上的颁奖仪式上，美斯如期获得了这个奖项。此前美斯曾七次赢得金球奖，并在2019年获得了一次国际足联最佳男子球员奖。27号的获胜者由评审团决定，评审团由各国男子国家队的教练和队长以及各国的一名记者组成，但是球迷亦可以投票。除了国际足联最大奖项之外，阿根廷国家队门将马丁内斯获得最佳男子守门员奖项，阿根廷教练斯卡洛尼赢得了男子教练奖项，阿根廷球迷获得国际足联球迷奖，而波兰残疾球员奥莱克什获得了普斯卡什最佳入球奖项。美斯在颁奖仪式上表示，获得这次奖项是他本人的荣幸。早些时候，前金球奖得主路德古利特评论说，美斯会获胜，但他本人非常尊重姆巴佩，对我来讲，他是处于同一水平的球员，他的世界杯决赛表现与承担的责任令人难以置信。24岁的法国巨星姆巴佩是足坛的后起之秀，虽然在世界杯赛场上惜败阿根廷队，但是他以8个入球成为本届赛事的最佳射手。另一位最佳男子球员竞争者2022年的金球奖得主本泽马因为受伤缺席本届世界杯，在卷入与前队友的录像戴勒索丑闻之后，本泽马在法国队遭到多达5.5年的疏远，但是在去年，现年35岁的皇马前锋在46场比赛中攻入44球，带领球队在欧冠和西甲夺冠。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